Hello， 大家好，这边是季更还是年更啊的节目，叫做哎呦名字又忘了啊 ，No Name 没有名字，这是您的老朋友啊，有藏在这边等播客，哎，我觉得这个节奏也挺好的，就你等着等着都不想等了啊，嘎嘣来了一个近期一期新的节目，这个很像我自己移民那会儿啊，待会儿聊聊是怎么回事吧，先跟大家打招呼，这边是有藏，还有在我在温哥华啊，然后还有在新加坡跟我连线来录制这期节目的你们的朋友 DC 老师。 DC 你好。
Hello 有藏你好，大家好。
Hello Hello
DC
隔离中的 DC 是吧，
隔离中的 DC
in the house。 这是两个人的节目啊，今天的话题呢，刚才在大概50秒之前跟 DC 老师说我们录一期吧啊，录啥节目呢，就是讲讲这个职场啊，职场的话呢是蛮有意思的话题。之所以讲起这个话题呢，两件事儿，看看 DC 老师都听过没有。第一件你肯定听过，因为是你把图发给我的，叫做领导说辛苦了该怎么回啊，这个可能你看微博上都有 3.7 万的讨论了对吧，有 4.3 亿的阅读了，这肯定是个热门话题了。它是应该是个搞笑的梗是吧 DC 老师？
貌似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梗类型的吧，
是个搞笑的梗，但生活当中确实领导会跟你说辛苦了啊。领导说辛苦了怎么回？第二个呢，我想聊职场的是因为大家都很熟悉的这种加班文化，网上也有另外一个，这不是梗是真事儿。一个小姑娘连续加班15天了，在这个生日的当天晚上打车回家的路上，又被领导叫回去要加班，小姑娘当场就崩溃了。在车上就哭了起来，说我都加了15天班了，生日了还让我加班啊，就哭得泣不成声的样子啊。这么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估计绝大部分听众都知道了，咱们一件一件说到吧，然后再展开了去讲讲这个职场的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哈。这个领导说辛苦了该怎么回，先问 DC 了。就是你曾经的职场经历肯定也是有领导的嘛，领导会跟你说辛苦了这仨字吗？
说过，然后我当时这种状态什么都不懂，也没有任何职场经历，我就直接回答都是谢谢，应该的
啊，是
也不知道对不对。
对，那其实90%都应该是这样嘛，就是其实这个问题的回答答案不对啊，不对，先看看网上都怎么回答啊，网上回答都逗死了，网上说不辛苦我活该的。网上这个说我不辛苦你能开路虎吗，这个说我不辛苦你拿什么开路虎，然后还有什么啊？我觉得最 NB 的还是这一条啊，你也别闲着帮我倒杯水。
对，
作死，
这个有三四个人都是这么给投的吗，
作大死最厉害就这个了啊，你也别闲着给我倒杯水去。
对，
其他就多了，什么应该的，为人民服务不辛苦，等等等等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网络上是这样，就是说大家拿这个段子来调侃是什么样不重要，但是呢，其实可能我的理解啊，是私底下呢流淌着暗流涌动着一股，就是对职场文化的一些，你说是不满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怨言也好啊，或者说是一种日渐习惯的一种常态，藏在后边的话语就是说，您别就只跟我说辛苦了这个事儿，对吧？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再表达，就我们这个怎么辛苦怎么回事儿。所以是这么一个 DC， 你的理解，这个梗会流行，主要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必然原因肯定是大家需要用这个点来吐槽，然后那吐槽必然心里边很不爽哦，所以需要一个小吐槽的一个结果吧，
了解，
一个管道，然后大家吐一吐槽。但是从深度来讲，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就是挖特别深，也就是一个小现象而已，
okay，
过去就过去了。
OK， 但是逻辑上来讲，我是觉得你这么去怼这个事儿，好像也不一定有直接的结果。比如说，那你让领导不说辛苦了，领导说啥啊？就是你比如说职场里面，咱俩一公司吧啊，咱们俩同事啊，我6点就走了，你确实今天有活，6点得加到9点，那领导6点也得走了。领导过来他总得区别对待吧，对吧？这个有藏先走了，他没那么热爱工作，你看 DC 老师太热爱工作了。 啊，一活活干到九点多，不要钱，白加班。那我也只能说句辛苦了。你说领导说啥？领导也不能说我陪你一起加，这样的领导少啊。我在日企待过，日企领导啊，他真的是陪着你加，因为他永远最后一个走。啊，这个是我们老说日本人加班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现象也好啊，怎么着也好啊，但是他确实领导也跟着加啊。一般来讲，加班严重的公司呢，基本上领导也是加班的重灾区，就他基本上是跟着这个 team 一块在加的，这是说领导辛苦了这事儿。其次的话呢，我今天待会儿再发散说那个啊，我今天还问了 Ellie 一个话题。直接说这个吧。我问了 Ellie 一个话题，咱们就换位思考啊。如果你是领导的话，我给你三个人的这个人的面试啊，你看你喜欢哪一种，或者是你要哪一个员工。DC 老师，你是公司的领导，那来了三个员工啊 ，ABC 三个员工。前提是啥呢？这三个人你给的工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3000块钱吧啊，给的工资都一样的。A 员工呢是办事儿比较慢一些。就是他的活总是要加班加到九点才干完，也不给加班费的啊。但是他态度好，他愿意加班，但他干得慢啊，态度好，慢慢干，慢慢干，九点干完了。这是 A 员工 ，B 员工呢正常啊，干得不快也不慢，但是他下班六点就基本上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也不加班就回去了。啊 ，C 员工呢是。中午一两点，下午他就把活干完了，然后就该上淘宝上淘宝，该放鱼放鱼，下班也准点走，啊，都是把活同样品质的干完了。这三个员工开一样的工资。DC 老师，你是领导，你聘用哪个员工？
我觉得啊，就是前两个我肯定是更偏向的，第三个这个因为是你很难。说实话大家都在忙，那领导也得忙，那也在处理很多事情，我哪有时间去，领导哪有时间去真正的看你，真的是说人家干一天的你能俩小时就干完了，还是说怎么去分辨呀，你很难去专门我腾出时间分辨，那你每一天都这样，那我还得每天都分辨，那这个也不合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那第三个那肯定优先级就差一点，前两个我觉得至少是正常的范围之内，那你这人其实每一个员工也好，就是通常来讲每一个工作者吧，包括领导都不是完美的，那他差一点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他能不能符合你公司利益，这是最重要的，对吧，那你这个员工你如果干到九点，那你这个精神还是不错的，我觉得那排序的话呢，我肯定选择愿意更多的愿意干到九点，然后其次就是中间这个，另一个可能甚至都不会考虑
啊，这样的。哎，你这个回答有点让我意外啊！你这个回答让我有点意外，就是我得解释一下，那个第三个人不是说他不是说他特别坏，而是说他就是效率高。比如说啊，咱再落实具体一点，今天要做一个今天要做一个明天去给客户提案的。PowerPoint 要做个 PPT， A 呢是做到晚上九点才把它做出来， B 是下班的时候六点就做出来了， C 是他自己就是个 PowerPoint 的高手，他有很多的技能和工作的方法，导致他下午两点就做完了，所以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你还是不选 C， 但你愿意选 A 跟 B， 是这意思吗？就是不涉及你要去衡量他是不是在放水啊，或者说去衡量什么，我只是说客观的来说，他们三个人通过不同的时长都能把一个事儿完成的情况下，你选哪一个？
如果我对于这个人，就是我作为一个比如说领导的角色，那我肯定觉得这些 priority 第一个，这个员工的和公司的这个契合度，就是配合的这些时间安排的，这些肯定是最重要的。那个人他完全是一个，他如果说因为他很棒，所以他必须要是在公司的这个在公司一种时间正常的范围之外来产生这些节外生枝的一个可能的话，那我觉得对他的这个优先度，他在这个方面就不是优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他的能力强或者弱的问题。那我相信。谁都想雇能力强的，但是我说再换句话说了， 你一个 PPT 你做的，你跟别人做一个小时，你做一分钟你能做完，那你就能给公司一定带来利益吗？那公司是大家一起合作起来的，或者说大家一起努力的一个结果，每个人各司其职，你那边光快有什么用？我这边都，你我这边都5个小时能干完，你这边1小时干完了，
嗯，
那这没意义啊，对我来讲，
啊，了解，
那我还不如找一个5个小时能，你只要能过，按照，我又不是说一个速度型的，
嗯，
然后你是规定生产类的那个，你必须得有 deadline，
嗯，
那你要是没有这种特别强烈的这种就是时间的，
嗯，
把控的这个情况下，那我觉得其实那个就不是一个优先级。
了解，了解啊，这个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我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抛给咱们听这期播客的啊听众啊，看看你们的这个你们当这个领导的话，你们会做什么选择 ABC， 你可能更青睐于用哪一个。我跟艾莉今天中午我也提了这个问题，他琢磨半天最后说他会用 B 这个员工，
嗯，
因为他这个员工呢，
嗯，
处于中间的位置，既不用去专门的要去加班完成这个事儿，同时呢又比较好便于，
嗯，
其实公司领导其实他有一个因素是一定要考虑的，就是所谓的叫什么，
嗯，
叫便于管理。因为其实一个公司团队哈，
嗯，
管理是一个挺艺术或者说啊很难操作的事儿，所以怎么去管理员工也是很重要。当然你也可以说 A 员工更好管理，对吧，他都愿意兢兢业业的加班把这个事儿做完啊，都可能是更好管理的。但是我就想了，这加班也得开水电费啊，对吧，得给你亮着灯吹着空调，这个什么什么这这那那，对吧，不加班，加班不给钱，我还多多少少做领导的有点，过意不去，上去还得说个辛苦了之类的。所以我是觉得加班那个，我如果是领导的话，其实我不一定会优先选那个。而对于 B 这个角色的，我的认为呢，他是一个正好符合我开的工资的这么一个人。我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事儿的，
嗯，
就是哎，我给他开8个小时工资，他8个小时整整好好把活也干完了，说明我公司开的至少不亏，对吧？我也不认为一个领导呢应该去像咱们平时买东西特别鸡贼的那种消费心态，就是说我得用这人用值了，用超值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说，其实你的公一个团队一个公司来说，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不需要榨干人榨值了，而是大家都各司其职，运转得很好，带领公司一块去挣更大的一份钱，下边员工才拿到钱，你的领导才挣到更多的钱，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而不是说你靠这几个员工，哇，这个几个员工挖得好值啊，就是开一半的钱，他们干2倍的活，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事儿了。C 员工，我的看法是这样 ，C 员工呢，一定是属于比较厉害的人，但是呢，其实问题在于你可能没有物尽其用。或者说，咱们说回来，就是说，他既然有更高的技能，可以很快的把事儿办完，
嗯，
说明你给他工资开低了，啊，如果你的工，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你的这个单位，你的公司是能够，就像咱们怎么说呀，就是不打卡的那种公司，活干的越多，公司运转的越快，干的活挣的钱越多的话，其实你应该不去只是限制他的8小时，而是说你应该让他怎么尽可能干的多，他挣的也多，给公司带来的利益也多，可能得从这个公司的这个运转体制上去琢磨 C 员工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比如说偏国企类型的，大家都是蹲8个小时，其实 C 员工你很难留住，因为他就明显发现嘛，我们3个人都拿3000块。那个加班才弄完，那个下班才弄完，我其实中午我已经弄完了，好像原公司的制度也不会给我安排更多的事儿和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你如果都开3000块，你给我双倍的活，那我就亏了嘛，对不对，肯定这么想嘛。
是，
那我你给我做，你让我做2个 PPT， 他们做一个，大家都开3000块，那可能你就你要么给他提职，你要么给他加薪，你要么给他画饼，对吧，你肯定得做点什么才让这个更厉害的员工可以有更多的未来嘛，所以这是 ABC 3个员工不一样的地方。但我觉得如果就这么简单去用的话，我可能跟 Ellie 一样，我觉得 B 员工可能用起来是比较至少是稳定和好用的，否则 C 员工你长期不给他加任何好处的话，他肯定得走嘛，他做不了就得走嘛，啊，这个可能
是
ABC 3种员工。所以也就导致了咱们后面想聊的一些话题，就职场上面其实是有一些叫什么，有一些话术啊，有一些玩法的，有些小贴士的，这个有的甚至有一些是不好的这个话术跟玩法，就是变成了职场，其实大家可能 不太好聊这个，但是呢它也是真实存在的，就职场上我认为也有厚黑学，对吧，也有怎么糊弄领导啊，怎么放鱼啊，这些事儿也是有。在说这个之前呢，再回到刚才说的第二个话题，就说这个加班这个小姑娘这个，哎呀，这个看得我就很心疼啊，这小姑娘在车上哭的呀，说连续加都加了这么多天了啊，这个确实是，尤其自己有孩子之后啊，就觉得哎呀，年轻人在职场上确实不容易，但是他也换气，
是不是就恨不得自己是那个司机是吧？
他已经有司机了，但是这个事儿
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事儿唤起我的回忆啊，因为我大概二十来岁的时候，在一家互联网的公司工作过，我跟那个事儿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已经那家公司原先在北四环靠搜狐那块儿去了，靠北四环搜狐大厦那块儿去了。要下班嘛，就坐十号线啊，巴拉巴拉一通乱倒，我都快倒到劲松了，你知道吧？一个电话说你必须，还不是领导打，是领导的一个狗腿子给我打的。他说你必须回来加班，就是他突然想起事儿了。这个我在家狗腿子在加班，说你必须回来加班。我说我呀都已经回家路上快到家到劲松了，都走了一个半小时了。他说不行，你回来加班啊，我们八点半开始加都没关系啊。我那天我记忆的还真有点不太清楚了，我还记忆太久远了，我不记得我是没回去加还是回去加，这不重要啊，就说确实啊，就是职场刚入职场二十来岁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权利和选择，在一个当时的那种，现在也是了，这种环境下，哎呀，这是一个很窝火的一个，能理解那种心情吧，很窝火，你200%不想去嘛，对不对？
是
你200%不想去，但是哎呀好像不去又非常的不合适啊，
是
明天怎么交代啊，领导会怎么看我呀，
是
啊，其他几个人是不是都回去加班了呀，明天很尴尬呀，对吧，那是不是以后任何的在这个公司的发展加薪或者是怎么上都会被孤立呀，都会被这个得不到机会啊等等，这个就是我就当然我现在我可能过了这个份上了，我自己说个好笑的，我特别想当时像游戏一样存个档，这样我就可以随时调这个档啊，现在用各种方法这个回复怼那个领导那个跑腿的那个哥们给我打电话那个情景，我加你妈逼加要加你自己加去，或者给他玩一狠的，就说好啊好啊我现在就赶回去，然后就把手机关了这是，但是可能在当时那个二十来岁啊，职场没多久的新人的角度，做不出这个事儿啊，可能还是，极致了，可能就跟这小姑娘似的啊，车上哭一鼻子，还得老老实实的，
是
人前人后不太一样啊，这个是一个社会现象，特别不容易啊，领导让你加，领导也不管你过生日，领导也，哎，这是，
尤其是像。那种大型的公司真的就是说你说实话你这领导你让你加班你在公司可能干了多长时间你都没怎么见过这个直接领上面这领导，然后你下边这些人这么大一个体制然后给你各种安排，你说实话也不知道到底是就是一个什么路子你最后被安排了干点什么事儿，很有可能不明不白你干了事儿最后还不落好，还连带着你给你弄点连带的责任，或者说一点连带的，就是牺牲了，你知道吧？那种情况也不是说不常见，在这种职场里面大公司里。
所以他们后来很多人就是去剖析这个职场文化也好，这个人际关系也好，其实人是有比较人性比较恶的一面的。比如说啊，我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句话，他在国企待了很长时间，他跟我讲过这句话，我就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他说我们金融体系，我们这个体系呢，这个老大就是比如说老大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喝多了之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记住这句话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老大是职场很会混，混了很厉害，职位也很高，说了这么一句话，喝多了之后说的啊，酒后吐真言，他说啊，我坐这个位置坐了小二十年了，谁给我跟我喝酒，谁拍我马屁，谁给我敬酒，我一个都记不住。但是谁没给我敬酒，我都记住了。害不害怕这句话？所以这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这是人性当中其实是比较恶的一面，就是 一定嘛，你位居高位的时候一定很多人去给你哈你啊，拍马屁啊，这个 DC 老总喝个酒啊，啊，给你干杯啊，说敬酒的话呀。
是，
但是可能人群里面也有那么几个桀骜不驯的新人小伙子，他就不敬酒，他不来这套。那实际上很悲哀的是说，在实际情况下你不这么做，就从这句特别险恶和吓人的话里边，你就能感悟到说，你真的会因为这个受到现实当中的很多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很多的对你不利的事情。实际上老子跟你，我拿了你的工资给你上班，我负责好八个小时就好了嘛。为什么我八个小时之外的东西反而成为了决定我命运的关键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搞得就很啊，这就是人性当中的黑暗的一面。所以回过头来，我是觉得应该是有一些政策法规、社会约定成俗和社会的风气来保护个人的员工，因为如果风气也败坏，大家都默认这种东西的存在，就是个人是很被动的。就我们说刚刚那个要你加班，你这事发生在加拿大呢，真的是他不用回去加班的，对吧？手机挂了，手机挂了你也好，还是不开机也好，你都不能够打人家私人手机的啊。严格来讲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哎呀，我现在想想我二十多岁那会儿的职场啊，也是很多不堪回首的回忆。 DC 老师有没有职场方面经历过比较不愉快的事情？
我是经历过了，然后很严重的一些，其实也反正经历过，就算是比较严重的一些和我自身的一些就是这种应对上的这种
冲突，
然后冲突的就是一些在职场里边的冲突吧，然后甚至都是很高层次的层面的这些领导级的这些冲突。我觉得在整个的过程里边，确实不愿意，其实我只是想奉劝所有的就是说年轻的任何的这个工作的人、上班的人，大家就是说如果能不和领导或者不和公司产生任何的纠纷，你哪怕退一步，实际上你还是海阔天空的。
嗯，
在最后的结果上边，因为在这个过程里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就是折磨吧，很痛苦，很折磨。因为你是为了去寻求公平，你是为了寻求一个标准，
嗯，
你是为了想遵循规则，可是规则在那个时候显得非常的无力和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
嗯，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基础和前提，甚至。
嗯，
然后我想说的是，接着你刚才说领导敬酒这些事儿嘛，然后那在教育界里面不是也有一个类似的嘛，就是这个老师收这个礼品卡，谁送了多少我肯定记不住，但是谁没送我肯定记得住哪一家孩子的家长没送。
我的妈呀。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以前听过的时候，我是真的是我不敢相信的，因为我觉得教师什么什么，当然不是，但是我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绝对不是没有的，并且它不只是出现在像小学啊中学这种义务教育期间，它也出现在大学高中这种高等教育的就是这个延续的这个阶段里边，也都不是没有，而且这些也都是公开的，然后国家也都是从调查然后去甚至去审理那些像案件一样，最后都判了。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有的，那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肯定就是大家是要在自己心理建设上，还有在自己的就是精神思想准备上面，
是
你一旦进入职场，那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习性，你自己的个性，你还是要找一个能尽量高兴一点的工作。然后像我原来的工作其实很高兴，我也不坐班，然后我也比较自由，可是最后确实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坚持一些，就是就我不愿意说谎，然后我也不愿意就是胡来的这种，然后我也心里面，因为毕竟我也是一个做技术的人，我比较坚持一些像这种就是技术宅的这种就是说一些小坚持吧，我内心也有一些高度，所以我不愿意就是 苟，就是苟延残喘，在某一个公司，不管这公司好不好，给我待遇多少，在我能比较好的状况下，我不愿意这样的去苟延残喘，在某一个地方凑合，然后和一帮只是说，想糊口饭的这样的就是同事在一起工作，我觉得，当然我没有资格，也没有什么权利去说别人或者去榨着别人的选择，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我来讲，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是这样。
但我就想还是回到我前面那个，比如说你 DC， 你就是那个 C 员工。你就是那个在你这个行业里边，虽然还是八小时工作制，但你总是很快就把一个活儿弄得挺漂亮的人。其实这种角色呢，在职场里边是，我个人认为啊，是不能太耿直的，或者太纯粹简单的性格，但是你又拥有比较出色的技能的话，我觉得是比较矛盾的，就是你在职场里面会不好混。
没错。
为什么这么说啊？
没错。
那我还是说前面那个例子，这个你的公司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交给一个活儿，有的人能够，有的人可能干的也，他也上淘宝，他就白天没好好干，但是呢，他也愿意加班。这个时候其实领导往往给这种员工会给一个不差的评价，就是说你看他，你自己刚刚也这么给的，你说你看他态度好，对吧，活儿不管干的怎么样，他态度好，那家里有孩子也不管，真加班啊。或者是呢有的人就下班点，那你看这个员工我用的值，对吧，八小时，我刚也选了 B 嘛，对吧，我说诶，八小时满满当当全干好了，没毛病。哎， DC 这个是不是工作状态不太饱满啊，是吧？哎，两点他就把我说那个作曲的事做完了，他是有才华。
是，
那他下午就没活了呀，相当于，他就啊，或者他也，或者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 DC 老师呢，他这个技术就是专业技能在这，但是呢，他的职场，如果我们说职场有个职商的话，可能他职商并不高，他不跟你耍花巧，他干完了就干完了，还甚至跟领导说今天孩子家里不舒服，我活干完了，我下午能不能去趟医院看看孩子。这个时候虽然领导迫于面子必须得给你放这个假，但是呢我觉得啊，大部分人可能会微微的不爽，就是哎，
是
因为领导要考虑一个事，其实可以理解，就他要总是要做一个一碗水端平的事儿，因为 A 呀愿意加班做 ，B 呀要做到下班才完，哎，到 DC 老师，他两点钟看孩子去了，这个虽然都把活干完了，他就会导致 A 跟 B 可能也不开心，或者说你还更险恶一点，你的这个工作环境有一些人是像我这样比较鸡贼的，还有很多职场的伎俩的，你比如说我也干得特快。我跟你一样啊，我跟你才华值一样，你两点就干完了，然后你就一副吊儿郎当在干别的事儿或者想请假的。我两点干完了，我干什么事儿呢？我继续装我特别忙，对吧？我把我的邮件设置到下班前五分钟自动发送出去。哎，领导就看，哎，这有藏老师确实是个这个勤勤恳恳的人啊，你看一天都看着挺忙的，到下班才匆匆的把这个活干完，恨不得还加了半个小时班才把这个活干完。跟 DC 就不一样， DC 吧才华也还可以，但是呢总是中午就没事干了，活都干完了。所以如果你还是一个特别耿直又没什么心计又没什么这个职商和一些小花巧后黑学的人，可能我是觉得这样的人在职场也未必就是最优秀的一个状态，也是挺难混的。所以我个人我是觉得啊，职场有一些后黑一点点啊，别太多了，有一些些 tricks， 有一些些伎俩，好像是没办法。我们说职场生存学嘛，对吧？丛林法则嘛，
是。
所以要在那个人关系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边，你想，咱不说优秀，想要自保，有时候这些技能都是没有办法，必须得有的。这一点你是否认同呢？
非常认同，就是我觉得耿直这些东西，你可以就是 keep it to yourself， 就是说你自己保持。你自己就是 OK 就可以了，你作为人的一个本质，然后你的自己精神思想道德之类的这些东西，这是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东西。但是在职场里面确实是，你别说，先别说你用这些，你有一些我说的花花肠子带着引号，当然这些就是一些职场正常的一些沟通交往的技巧，生存的技能吧，你有这些生存技能，不是说是为了害别人，而是为了能 把你自己保护好。
嗯，
你先别说你能不能在这个里面好好的下去，你别被人家给你害了就已经过了。
啊，
因为很多的人他没，比如说像我以前，但我没有被人害。
嗯哼，
然后我就是说，很多的人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下，他就会甚至我，因为我当时跟我一个朋友去说这些的时候，我朋友跟我，他在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也是在当时是人事风波，公司换什么领导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很痛苦。然后他，我跟他讲我的经历以后，他说你这个简直是小 case。他说你们在这儿，他说你在这儿，你还能说往上怼一怼，而我的位置实际上当时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动不了我，我要是走了，这地儿就是一个害的就直接没了，然后就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吧。然后他说像你们这种还好一点，他说我们这种好，你在这里边你不用一些心计，不说用一些小伎俩，他说你在这里边被人害，你都不知道
怎么死都不知道，
你都防不过来，别说你害别人了。
了解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些一定是经验吧，反正因为我以前确实像你以前也跟我讲嘛，就是说跟我们也聊的时候，你跟我讲，我讲我的那些，然后你就说，对于我的这个职场的这个状态的一些看法，然后我觉得我也是从和朋友们沟通慢慢的这个过程里边，也才反思了我自己，无论你的道德做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
很重要，很重要，
真的也太重要了，这个最后甚至决定了你。在这个公司的很多东西
是啊，非常非常非常认同哈。中间有几段我觉得可以总结出来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把我的一些个人职场的这个经验根据这些节目综合一下，也是结尾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是我不想传播一个说职场是一个厚黑学的一个大泥潭，然后希望每个人进到里边呢都像这个宫斗一样，要把自己发挥的特别的厚黑，去怎么去搏斗，到没到那个地步。职场它也不是一个监狱啊，也不是一个要你死我活的。但是呢，我觉得有几条可能正跟邪要正好把握到一个中间的度，就是你要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你自己要有你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在这儿，这个东西必须要是成熟的，要是健康的，要是完整的。所以就回到 DC 老师刚说这个，我觉得是职场也是那句古话，就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呢防人之心，这个防人之心很简单，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
保
护意识不可没有啊，不可无，因为你不是一个人的公司，你不是一个人创业的，或者夫妻店的，不是，你是一个很多人在一块儿的啊，必然会涉及到利益的冲突等等，所以不要去害人家。但是呢，面对一些随时可能产生的对你自己的威胁跟挑战呢，你是要有防备的技能的，你是要有防备的心态的。刚刚前面我也去讲了一些我的可能个人偶尔的一些小的打鱼的这种技能，我其实不提倡你完全的把它用到职场当中去。但是呢，可能是说你自己要去判断你的环境，去用一些小技巧，让你说不至于太吃亏吧，我觉得啊。但返回来说，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公司工作也好，在任何职场也好，有几点其实是不吃亏的。比如说见到活不要躲活，因为无论你用任何的话术去躲一个活呢，老板都不傻，就你的领导都不傻，他都能非常简单明了的看出来你是真的不能接这个，还是说你不想接这个，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见到活迎难而上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而且根据我的经验来说，你如果能够见到活不躲活，并且这些活你能抛开一些成见，抛开一些责任，比如说不是你部门的事，但是你其实挺有担当的，这个老板是其实挺认可的一个素质，也是容易在这个团队里边获得好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伎俩，技巧。第二个呢，就是我是觉得你在一个团队里边要也许你不是一个外向那么爱 social 的人，但是你不应该太隔离自己，比如说你太独不合群儿，这个也不是在职场能混好，这是很忌讳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个活动你也不参加，那个活动你也不参加。当我们有自己原则了，有些活动我可能真的不想参加，什么唱歌唱到两点这个，那你就直接讲，你说家里有小孩子，我真的可能不方便 参加到两点，或者你参加到九点，你该告辞就告辞了。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在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但是不要太不合群儿。这个可能，除非你是程序员了哈、啊，除非你是完全不需要做人员这块的，否则我觉得还是要合群儿的。第三个就是 DC 老师总结那个，我觉得今天也是有收获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到撕逼的一刻，或者你真的要到这个表现自我的时刻呢，我觉得冷静之后呢，还是要低调处理，因为我们见过太多在职场撕逼的事儿。啊，给 old staff 发邮件的，给这个闹得天翻地覆的，对吧？拿着带着人往公司冲的都有啊，都听说过。但是我觉得，从个人与集体或者以一个大的集团的大利益的角度来说，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去做。很多时候其实断得干干净净、一了百了，挺好，就没必要风波闹得那么大啊。好像对个人也并不是
一步海阔天空。
没错，没错，这个时候就冷静一下下，可能就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最后我还想说第四点呢，就是想从一些，因为人生也到这个三四十的这个阶段了，经过大概二十多年的职场，我觉得可能年轻的时候看当老板的或者当领导的，和现在去看当领导当老板的，他我的角度会有些不一样。
确实，
后来会更理解他们的角度多一点。现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觉得这帮资本家，这帮妈的榨干人血不吐骨头的这个地主啊，其实也未必是这样，因为领导也是人。但是呢，你不要太把美好的梦想寄托在你的领导或者是你的老板那儿，因为我刚刚讲过，他更多的是要做一碗水端平的事儿啊。你觉得从正义来说，应该把 A 跟 B 都开了，但是呢，领导考虑的不是正义，他不是这个公司的法官啊，他不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法官，他还是要考虑如何让受损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如果不幸的话，说是让你滚蛋才是最小的损失的话，那可能他不会照顾争议，他会让你滚蛋。所以你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大家还在听众朋友还在职场里面混的话，那我是觉得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可以跳出自己的那个角度，跑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去看。所以一些忠告吧，一些经验哈，怎么去最后一条还想说，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我个人的纯个人经验不一定对，不要跟老板当朋友，啊，老板就是老板，他就是运营这个公司的人，啊，这个不要去尝试跟老板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忠告。DC 老师有没有节目结束的时候特别想总结要分享的？
也有一些吧，我觉得接着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我觉得我自己内心有一个比较精华版本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老板呢，他或者说公司的管理层的这些人，他们代表的规则，所以你不要尝试和规则来做朋友，规则是你必须要遵守的，这个是第一的。对，第二个就是你遵守这个规则不代表这个规则就一定是百分之百完美和正确的，所以你也不是来挑剔和去判断，就是去价值这个规则的正确与否的这样一个角色，你其实只是就是遵守规则这样的角色。这时候如果这个公司的所谓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它对于这些规则他们有自己内部的一些价值吧，有一些内部的一些判断，还有就是这种对于所谓的坚持，那我觉得在那个层面上你可能才能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找到一些和你看看有没有共鸣的地方，因为你永远很难尝试说从一个最普通的员工然后去改变这个公司的一个架构，甚至一个原则性的很多的管理的一些架构方面，甚至就是说那些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任何一个角度来讲，作为员工来讲，确实有一个可以说是一种责任，或者说一种天然的一个负担，就是去遵守并且执行并且去维护这个吧。因为你只有遵守和执行，你才能维护一个公司的这个价值观和一个公司的一个管理的模式。那而不是去判断它的对错，然后对你有没有利有没有益，然后对你是不是公平公正之类的。因为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活得够久了的话，你也知道什么是公正，是有没有公正，什么是公平，有没有公平，这些都是一个普世价值的认知深度和 层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也能应用到一个职场上面一个哲学吧。
嗯，了解啊。那今天节目其实到这个快到尾声了。那我是觉得祖国的发展啊，日新月异，特别特别快。但是各家公司呢，加班也是加的有点无节制，已经太多了。其实出国之前六年八年以前，加班文化已经很盛行，只不过那会儿没有提出一些996啊这些概念而已。我是觉得咱们国家已经这么发达了，有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法规、社会舆论和大家的监督等等啊，把这个加班这个事儿压制压制？因为这个在我看来是真是挺违背人性的。加上年轻人又确实在职场没有这个话语权可以去影响这个事儿，我是觉得需要社会各界去把加班这个事儿压一压，不要再让这些个年轻的小姑娘们啊在车里边。流着泪啊，流着泪的你的脸，不要再发生这些职场上的令人伤心的瞬间了啊！职场呢，其实是大家人生挺重要的一部分。你想想看，你跟你的爱人，你跟你的孩子，一天也待不到八个小时，但是在职场呢，你跟你的这些战友们啊、老板们啊，一天待的时间都超过了八个小时甚至更多啊，其实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部分。希望在职场上大家都能够更开心一点，更认识一些好朋友好战友，多一点啊，少一点眼泪。那 DC 老师讲了这么久啊，辛苦了。
我再说一个可以吗？
辛苦了辛苦了啊。
我再说个题外话。
你应该回我这句话，你说有藏你先给我少废话，先给我倒杯水去。
哈哈哈哈，帮我倒杯水。
你说
不辛苦你大房子怎么住着呢？
不辛苦你开宝马。
不辛苦你拿那么多相机。
你还开特斯拉呢你。
是这样的一个题外话，搞笑了。现在让我回去，让我天天九九六，让我24/7/24/365我都愿意。
嗯，隔离当中的新生是吧？
对，新生，
辛苦辛苦，
你多加点班啊！
得嘞得嘞，
辛苦
辛苦辛苦啊！
大家都辛苦
，DC 辛苦了 ，DC 辛苦了啊！给我倒杯水去。好了，月更季更的节目先到这儿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给我们留言吧，
谢谢，
聊聊你的职场的，说出你的故事啊！下期播客再见，谢谢 DC， 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